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辜行奸诈的，必要羞愧。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主。
主的圣殿，赞美歌声上云天，心灵诚实虔诚崇拜，心中何等甘甜。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啊，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愿与主同在，我今来到主的圣殿，俯伏施恩宝座前，邻里相交，爱中相连，瞻仰恩主容面。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啊，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永远与主同在。我今来到主的圣殿，聆听恩主宝贵言，借我即可做我灵粮，充满生命能力。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啊，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永远与主同在。我今来到主的圣殿，心被恩感乐无限，热心侍奉爱主爱人，一生完全奉献。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啊，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永远与主同在。
唯有耶稣基督是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没有谁能与你相比。我们要高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诗歌，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很久的心事，永永远远见你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 我一生向你夫妇敬拜。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坚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夫妇敬拜。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夫妇敬拜。
是的，你是我的神，我的主宰，我一生要向你夫妇敬拜。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与颂赞。今天是你的主日，属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天父啊，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 大人主宰，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黑暗的救主。愿我们这样的敬拜和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请你亲自来检查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也尽都知晓。请你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和试探，帮助我们去掉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天父，也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所犯下的罪。请你怜悯那些正处在战争和灾难中的人啊，愿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得到你救赎的恩典。天父，我们把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完完全全的仰望交在你的手中，请你来洁净我们的心，来安静我们的灵，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你亲自来带领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不论是在生活还是职场中都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好，谢谢诗班的服侍啊，感谢主。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攻读他的话语。我们翻到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的一到十一节。第四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很短，我们就一起来。好，我们齐声来攻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翻到了吗？好，翻到，我们一起来攻读，开始。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魔鬼就带他进入圣殿，叫他站在殿里，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不服敬，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你单要记。于是魔鬼离了他。好，神的话语就公读到这里。接下来有郭小磊弟兄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天父赐予我的。
好，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如此美好的天气，然后我们在清晨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为的是你名的荣耀。我们在这里也一同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祈求你圣灵亲自开启我们的心，主啊，我们盼望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认识你话语中向我们所说的话，以至于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行。求主你亲自来带领，特别也为以下的时间我们分别恭敬交托在你的恩手中间，也求主你圣灵亲自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越过你还软弱的孩子，能够借着你圣灵的口亲自来把你话语中间的亮光来向我们显明出来，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其实刚才过去的这个除夕春晚的舞台上面有一首传唱非常广的歌，是歌手王菲唱的，叫《世界赠予我的》。我这个讲到的题目其实是因为有一些对这首诗歌的思考，因为这段时间这首歌我想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并且被广泛的在传唱。因为歌词里面他有唱到说造梦者造了好梦，值得我称颂，世界赠予我拥有，也赠予我回敬。刚开始我听的时候觉得，哎，这个难道是在和我们的信仰在传递一样的信息吗？但是实际上也会有很多人去解读这首歌，觉得好像王菲唱出了一种非常超凡脱俗的一种意境，包括她最后那个双手合十的动作，好像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很好很高的人生的感悟。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其实我们一边去欣赏这首歌，一边我们也会需要问自己，到底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它所传递的信息，就像歌词里面所唱的，这个世界真的只是造梦者造的一场梦而已吗？这个世界真的如此美好，真的云淡风轻？不说作为基督徒吧，我们同样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真正像歌词里面所唱的那样，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全部的属性都能够礼尚往来，都能够和谐相处吗？其实并不是。只要我们去稍微的，我们在网上去搜一搜一些很热门的一些热搜词，我们就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反映真实的社会问题的热搜词，它都是和这个歌词当中展现给我们的这种美好是相悖的。或许这首歌里面所唱的这些，到最后它也只是一个 美好的愿景，而梦醒之后人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其实还是这个暂时浮在恶者的权势之下的那个世界。从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我们已经看到，那恶者在上帝差派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时代，也借着残暴的王的屠杀想要破坏上帝的救赎计划，还也借着让上帝的选民在等待当中逐渐的变得冷淡变得麻木，以至于面对耶稣基督的那个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所传的那个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大部分的神的百姓仍然都是听不见看不明的那样一个光景。而当耶稣来找约翰为他施洗，并且有圣灵像鸽子降下，天父透过大声音从天上高立耶稣神儿子的身份，在弥赛亚降临并且即将要开始他的在地上的工作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赠予他那些美好的馈赠。相反的，我们接着读马太福音，读到第四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信息的开头一到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开始他的事工之前，先是要经历这样一个受魔鬼试探的一个事件，也是在向我们展示这个世界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光景。我会从三个方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信息。在第四章的开头的第一节，当我们读到了耶稣受试探的这个背景，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约翰的工作其实就已经完成了，耶稣接着就要开始 传天国的福音的这个工作。但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特别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圣灵带领耶稣，而不是说魔鬼把耶稣领到旷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受试探这一件事，它是来自天父的旨意，是天父所允许发生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的样式，在世上要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耶稣说他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他也是要以完全的人性和我们一样的完全的人性来经历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到的一些试探。而魔鬼为什么在试探耶稣这件事上我们看起来好像他非常的配合，似乎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引导耶稣进入到旷野的时候， 魔鬼就好像化身成了圣灵的同工，在配搭圣灵的工作。他在这件事上是非常的配合的，因为魔鬼他也有他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借着试探耶稣来破坏神的计划。但凡耶稣在任何一件事上忍受不住这个试探的话，如果耶稣顺从魔鬼所说的去做，那么耶稣来到世上的工作其实就提前宣告失败了，他以后的工作就不会再有果效。所以在圣经第一卷书的创世纪当中也记载，人类的始祖亚当他也同样受了魔鬼的试探，并且他确实是在试探当中魔鬼得胜了，从此罪就借着亚当一人进入了世界。而当我们来到新约里面，新约这一位为我们降生的耶稣基督，他也被称为是末后的亚当，或者说是第二亚当。神透过耶稣基督展开的这个救赎计划能否顺利的施行，全部就要看这四十天当中受试探的这个结果如何。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试探中间这个征战到底何等的大。那这个受试探除了跟神救赎的计划有密切的关系之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耶稣是以人的身份来受试探，所以他胜过试探之后，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只要我们与基督联合，也同样是有胜过试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而魔鬼试探耶稣的方法和现在试探我们的方法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试探在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是一个中性的词，它没有任何褒义或者贬义的意思，但是用中文翻译过来却有我们会有三个不一样的词来表述试探这个词这个意思。从褒义上来说，我们叫它试炼试验，或者从贬义的说法我们会用采用试探这个词。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神会试炼人，神会试验人，但从来不会去试探人。神会让患难试炼临到我们，去磨练我们的意志。神也会以环境遭遇试验我们的信心，但是最终的目的其实都是好的，是为了我们，是为我们的生命有益有所造就的。而与神的目的不同的是，魔鬼他最喜欢引诱人犯罪或者是攻击人，最终的目的是要人离弃神。在旧约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熟知的例子，就是约伯的受苦。魔鬼用尽了方法要让约伯因着灾难困苦痛苦疾病放弃对神的信靠，但神容许这样子的苦难临到约伯是对约伯的一种试炼，最终还是要成就那个给约伯的祝福。为什么我们需要弄清这样的区别呢？因为我们常常会发出这样子的疑问，就是神为什么要试探他的爱子耶稣？神为什么要试探义人约伯？神为什么要试探那些愿意信靠他的基督徒呢？神为什么要让试探临到我呢？当我们心里面我们去存着这样子的疑惑去问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其实神不会试探任何一个人，但他会允许魔鬼的试探成为我们的一个试炼的环境，而魔鬼的目的是想要透过这个试探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神却是要借着这个试炼的环境来造就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老我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的不甘心，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在神面前我们来问，凭什么受试探的那个人是那个人不是你不是他，偏偏神要让我来受这个试探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过去或者正在经历的一些苦难的环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常常在环境中间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在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耶稣受试探的这个经历就给了我们这个答案。其实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不偏待任何一个人，他会允许试炼临到甚至他的爱子耶稣，那同样也会允许试探临到任何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正在经历许可的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要凭着信心仍然去向神，就好像大卫向神去说的，在诗篇的39篇第9节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经历到这样的环境中间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去认识到的一个，不要把我们所经历的这种试探好像是神给我们是要毁灭我们，其实不会的。那回到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独自一人在旷野里面以和我们一样的这种人的状态去接受魔鬼的试探，他也要以人子的身份来面对魔鬼，他而不是以神儿子的身份。如果耶稣以神儿子的身份，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在魔鬼的面前去得胜，因为这个是必然的。但是他若是以人子的这个身份，那这个得胜就是和我们去面对的时候，其实是那个艰难是一样的。那耶稣 能不能通过这个考验，能不能胜过魔鬼的试探呢？在马太福音的4章2到4节，就是我们看，这是魔鬼给耶稣的第一个试探。4章2节，这里说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之后，然后肚子就饿了。其实饿是每一个生理每一个人那个生理需求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反应，别说40天的禁食，哪怕一顿饭不吃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饥饿。就在这个身体最虚弱的这个时候，魔鬼他主动的前来向耶稣说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魔鬼他很会挑选这个时机，他不是在耶稣禁食的那个40天当中去行动，而是在耶稣禁食完了结束了之后，他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达到了一个人身体的这个极限，他最软弱的时候，他会更经不起那个欲望的引诱。所以魔鬼这个时候他给了一个建议，一个能解决耶稣的这个身体上需求的方法。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他言外之意就是，耶稣，你可以动用你神儿子的那个权柄，那个能力，用神迹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饥饿。其实撒旦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当中，你若是，就更多的他并不是在质疑说耶稣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这个，撒旦这一方面他是非常的确定。而他说你若是的背后的意思，其实更多的是在鼓动耶稣去让他使用他神性的那个能力来满足身体的需要。所以可以看出，其实撒旦话语当中就含着一种就好像激将的意思，你要是连身体的需要这么小的问题都解决不掉的话，那你怎么还配称作是神的儿子呢？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撒旦说这样的话的目的，就是想要促使耶稣动用他神子的能力。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你刚好这个时候你又饿了，你就可以自己来解决，用你的这个能力来满足身体的需要。换句话说，撒旦是在试图让耶稣人性的需要反过来去指挥他神性能力，来让他来使用他神性的能力来解决他人性的需要。所以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我想也是我们很多人也会在面对神的能力的时候，常常我们试图想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让神的能力能够服在我们自己人的需求之下。我想这个在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祷告当中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希望神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满足我们各样子的我们自己人的需求。那接下来我们从耶稣对撒旦的回答就可以看到撒旦试探的这个险恶之处。他耶稣引用旧约圣经里面的经文来回应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其实耶稣3次应对撒旦的试探都是用圣经里面的经文，这就表明他对神的一种信心。在面对试探，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用神的话语来作为征战的兵器，其实就是我们在保罗的书信中间，他也提到说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征战。这就是基督徒在面对这个世界内心的那种私欲等各样子的这种试探引诱的时候，我们一个最基本但也是最有力的一种应对的方式。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经，需要灵修，我们需要小组的查经，我们需要在主日有这样子的正道，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熟悉神的话语，并且也明白神的话语，好在我们遇到试炼的环境，遇到需要的时候，我们在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用合适的来使用神的话语来去征战得胜。 所以神的话语既是亮光，也带着那个征战的能力。如果我们圣经读了很多遍，我们神学知识也学了很多，但是当我们回到自己的这种环境，自己面对试探的这种处境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拿着我们自己的经验，拿着我们做事的一些喜好去按照自己的那个老我的那个样式我们去行事的话，但我们完全没有把神的话语应用进我们的真实的面对的问题，去在我们所经历到这些环境的时候去实践，那就随时还是会陷入到魔鬼的试探的网络当中，我们自己可能都不自知，或者一直处在一个无法得胜的那种光景里面。所以从耶稣的这个回应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我们看。首先耶稣的回应，他说人活着，这里其实是对撒旦所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的一个回应。耶稣他清楚地表明他此刻是站在一个人的立场 和角度来面对撒旦的试探，即使撒旦试图想要引导他使用他神子的那个能力，但是耶稣仍然是以人子的这样的一个样式，以一个人完全的人性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来去应对他，并且这里他也强调人活着，若是耶稣以他神性的那个能力来面对这个试探的话，他对他即使他胜过了这个试探，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可能会没有那么大的效法的意义了，因为我们随时会说为什么耶稣会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因为他是神啊，我们都是人，跟他不一样，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若是耶稣他真的用他神性的那样的能力，他完全可以让他40天不吃不喝之后他身体仍然不感受到任何的饥饿，他也不会感受到疲劳，不会感受到他有任何身体的这种负面的状态，或者哪怕耶稣是真的饿了，他需要真的去吃点东西去来让自己不用感觉到饿吗？他真的需要去把石头变成食物之后吃下去吗？其实如果他有用他神性的这个能力的话，他完全不甚至都不需要按照撒旦的这个方式，他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恢复过来，反而这个时候撒旦给他的这个建议好像变得非常的多余。然后另外就是当耶稣在回应他论到一个人存活的这个本质是什么，他提到食物和神话语之间存在这样的一种关系，耶稣引用的是生命记的8:3这段经文，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不是在说人活着需要我们都需要两样东西，食物排在第一，神的话排在第二，他也不是在表达说这两样东西都是同样重要的缺一不可的。其实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食物不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而神的旨意才是那个最重要的，是我们人生的第一需要。人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在这里，动物只要吃饱了就可以了，它就可以维持它的生命，但是人如果只是吃饱了其实是不够的，因为人是有灵的活物，如果灵里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话，人是活不下去的。就好像当我们如果仅仅是天天只是在吃饱了这种状态的话，我想很多人坚持不了太久，可能就会非常的崩溃。所以人不是在吃饱之后才需要去寻求这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好像我们常常会在心理学当中会听到有关于这个马斯洛需求 层次理论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人的需要是从下而上的去实现的，从基础的这种生理的需要，然后再递进到这个归属和爱的需要，到被尊重，到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好像一层一层的去发展，并不是这样。其实人的身体和一切需求的供应，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个属灵的目标和意义，就是讨神的喜悦，并且让我们的灵能够得到满足。而人犯罪的本质就是常常会本末倒置，把我们身体的需求、身体的满足放在了第一位。所以当我感到饿了的时候，如果神没有马上赐给我饮食，那这个时候我更多的是需要去操练忍耐，或者虽然有食物摆在我的眼前的时候，但是神没有让我吃，那我就需要在这个中间去等待。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一个全然顺服的一种状态。在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开始跟神去争闹，后来甚至发展到虽然有吃的，神有神借着神迹降下的玛纳的供应，竟然他们又因为不喜欢这个玛纳的口味而又跟神去抱怨。但是耶稣基督在旷野的四十天禁食之后，虽然他也已经是处在一种极度的饥饿的光景，神没有马上用神迹的方式来给他来供应他，然后耶稣就乐意的忍耐等候，并且也拒绝撒旦的试探。这就是耶稣的全然顺服和得胜。而耶稣对这节经文的使用，就表明他是把自己放在人子的位置上，他把身体的需要完全的也放在对神的旨意和带领的顺服之下。正如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夫。所以到这里是耶稣在面对魔鬼他第一次的试探当中的一个得胜，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天父赠予我们食物和一切的这种物质的供应，但是我们也更需要常常靠着他的话语，也顺服在他的旨意里面。那既然如此，魔鬼他紧随其后，他开始了向耶稣的第二个试探。在五节到六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知道魔鬼其实他每一个试探都是针对耶稣精挑细选出来的。也有解经家说，魔鬼提出的三个试探分别对应的是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和眼目的情欲。而这里这第二个试探，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首先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魔鬼他要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魔鬼他要通过异象先把耶稣带进圣城，站在圣殿，再让他去跳下去，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去跟耶稣说这样的话呢？有的人说，是不是因为旷野里面没有这种足够高的地方，所以魔鬼需要把他带到这个圣城的圣殿，只有这一个地方比较高才可以跳？其实也不是，因为在旷野里面它也是有高山，也是有这样子的高地的。其实在旷野里面完全魔鬼也是可以这样说，你可以从这个山上去跳下去。那在旷野的高处跳下去和在圣城的圣殿的顶上往下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在圣殿的顶上跳下去是可以被众人去看到的。这里撒旦的意思，其实我们常常说他在试探耶稣，让耶稣去自杀， 其实他撒旦的意思，他也不单纯仅仅是在引导耶稣去借着自杀去来试验神的话到底是不是信实的。撒旦这里是在告诉耶稣，如果他从圣殿跳下去，然后神又保守他安然无恙，这样子又被众人看到之后，他就可以得到民心，他就可以借着这一个神迹直接就能够去让以色列民完完全全的相信他是那一位弥赛亚。因为圣殿常常聚集了很多的以色列人，只要这样子的神迹被众人看见，那一定立刻就会有很多人来拥戴他，并且相信他，跟随他。那耶稣就不需要再辛辛苦苦的到处去传道，去呼召人来跟随他了，相信他了。只要这一个神迹实践了，那人家是主动的来找耶稣的，而不是耶稣去寻找人的。所以这个一方面里面中间还有一些好像在胁迫神的意思。魔鬼引用的也是神的话语，是诗篇的91篇11到12节这里面的经文。既然神说他必保护敬畏他的人，那他必要为耶稣的生命来负责。在耶稣跳下去的时候，如果神不搭救，那神就是食言了，这就和他信实的属性相违背。所以从逻辑上来说，这么往下跳的话绝对不会有问题，神一定不会食言，又能带来非常大的这种果效。那既然耶稣在第一个试探当中他也说要靠神的话语，那这一次魔鬼就恰恰是用神的话语来故意把，但是他是故意把神的话语错误的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场合，看似合情合理，实际上却是在令人偏离正道的一种错误的言论中间。所以我们会发现，即使是神的话语，即使是圣经里面的话，同样也可以被撒旦使用作为试探人的工具。曾经有人说，人如果出于自己的私意来引用圣经，那圣经可以支持人里面任何的恶念，这就是罪的可怕。所以我们也需要非常的警醒，就是在今天这个情况是不是在我们的周围乃至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时常会发生呢？其实不少的异端就是在利用很多信徒对圣经的真理一知半解的弱点，混到教会当中来误导，来引诱人偏离正道。其实现在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网络非常发达的时代，我们轻轻松松我们就可以在手机里面，在电脑上，甚至各种的平台上面，我们都可以听到国内国外的有这个牧师那个传道的解经灵修讲道，所有的这些资源，其中也不乏会有一些就是撒旦借着来迷惑人的。当你第一次听到他所讲的内容的时候，可能你会感到非常的稀奇，确实我以前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理解这段经文嘛。确实他讲的听起来逻辑思维非常的缜密，条理也非常的清晰，并且推敲起来也好像非常的合理，合情合理，也很符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主流的这个价值观。确实他讲的方法就像那种电影里面我们看到可以那种速成的武功秘籍一样，可以让我们的灵命就在短短的时间内突飞猛进，让我们传福音的那个果效变得非常的高效，让我们能够直接的经历到神和我们同在的一种状态。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诱惑当中，你可能就会被一点点的被带离了教会，被带离了健康的属灵的群体，就是从圣殿的顶上跳下去了，但是自己还不自知， 甚至这个时候下面还会有一群观众在为你喝彩。所以这其实挺可怕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需要警醒的。另外这样子的试探也会演变出很多很多类似的场景，就比如说有的人他明明他正在做犯罪得罪神的事情，但是他还天天他在读经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读诗篇的118篇的第一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更愿意去赞美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有的人他打算去做一个风险很大的投资，他跟神去祷告，求神在这个投资上面能够祝福他，并且他也从圣经里面找到了这个安慰，在彼得前书的2:6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好像这样子这个投资就万无一失了。或者在一些事情上面，神已经借着环境，借着同工牧者，借着弟兄姐妹，已经给他有清晰的拦阻了，但是他还坚信说，神告诉我，以赛亚书的43:19说，他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一定要等到那个神的管教临到他的时候，再去怀疑，回过头来再去怀疑说，神到底是不是信实的，再去抱怨神到底爱不爱我，教会到底有没有爱，却没有认识到自己其实先前已经在试探神，而中了那个魔鬼的那个谎言和诡计。所以最近其实我们也是在经历很大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包括有更大的一些挑战，就好像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都很关注的，有应该很多弟兄姐妹都关注的越来越火的这个 AI 的话题啊。关注这个话题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 AI 的产品诞生出来，还有很多这些产品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去广泛的来使用，不仅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去用这种 AI 去解答我们任何的问题，甚至在我们的信仰中间，我们的这种属灵的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个人的生活中间，我们可能也会越来越多的尝试想要使用 AI 能够帮我们解答一些信仰方面的问题。他们可以做到结合大数据给我们一个比如说从马丁路德的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从加尔文的角度来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应该怎么看待，也可以他甚至可以从使徒保罗的角度来回答你，甚至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帮你去答疑。所以他如果你我们现在去看到很多很多信息的时候，甚至他 AI 都可以替代我们来去写一段灵修的信息，替代我们来写出一段查经的大纲，也可以替代我们来写一段祷告词，甚至可以替代我们来创作一首赞美诗，包括写一篇讲道的讲章。所以我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其实我尝试过用 DeepSeek 写一篇讲这一段经文的讲章，仅仅不到1分钟的时间，8000字的讲章就出来了。而且不得不承认，他写的有的观点也是我都不曾去考虑过的。所以当我这一次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也花了更多的时间，我去了解和分辨不同的说法。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也让我看到，其实我自己对真理的认识非常非常的不足，包括他所写的很多的东西，我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分辨到底他这个说法对吗？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去写出来？但是随着现在包括以后这个 AI 的越来越普及，我们会更多的去思考到底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我们在这个信仰中间，我们基督徒每天的这种日常的我们这样子的生活中间 所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这个信息泛滥甚至包括思想泛滥的这个洪流中间，我们如何还能够秉持那个纯正的真理，这是我们都需要在这种变革当中，我们都需要去思考的。我们也许拒绝不了 AI 成为帮助我们的一种智能的工具，就好像我们过去不能拒绝一个智能手机的到来，我们会越来越多的会去使用它，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一味的去依赖它，甚至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如果有一天发展到说我们中间有这个弟兄拿着一个 DeepSeek 做了一个答案，那个姐妹拿了一个那个什么 ChatGPT 又搜了一个答案，然后说我这个是权威，你那个不是，如果出现这种状态，我想这已经背离了我们真正的在神的话语里面去造就我们生命的一个目的了。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不走偏呢？回到经文里面，经文的七节，主耶稣他在面对魔鬼说的神应许你跳下去就能一劳永逸，就能完成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目标这样的一个试探的时候，他接下来同样也引用了生命记的6章16节，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来回应魔鬼。耶稣指出人不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操纵神，而从而迫使神为了我们自己的动机目的来服务。他作为人子也不会如此。有一句俗话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我们自己对真理对神的话语的了解足够的扎实，我们才能在面对类似曲解真理的一些试探诱惑面前，我们能够坚定信心做出正确的回应。但这样子的一个扎实的生命其实是需要付上代价，付上时间，需要主动的去寻求，需要顺服的去经历。其实这样子才能够在圣灵的浇灌当中，我们生命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所以绝对不存在说有任何速成的这个功法能够让我们突然有一天，就好像耶稣，包括耶稣自己，其实他的生命，他能够对神话语的这种了解，他是不是仅仅是在那个圣灵降下的那一刻，耶稣就从一个普通人转变成了一个对神话语非常了解的人呢？也不是。我们从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生平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主耶稣他在12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非常熟练的思想神的话语。他在圣殿里面，他都可以坐在教师中间与他们探讨，并且一面听一面问的这样的一种求教。所以他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他生下来就带来的，也不是圣灵降下的那一刻突然一下变出来的。同样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种生命的长进也是需要借着我们去装备学习，我们借着我们在大小的事情里面我们去实践，借着我们委身在服事中间，我们去操练我们的能力，操练我们的品格，最后才能够出来的。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其他任何的捷径，那就非常的需要慎重的去分辨。我们都需要在思想神话语和追求自己生命的长进上面付上勤奋的代价，并且也要警醒，因为当我们掌握了一些知识，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所知道而变得自高自大，甚至我们运用我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我们反过来还要去试探神。第三个从魔鬼而来的试探，我们接着看，在8节到9节，这里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里会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另外一个画面，在旧约里面，就是 摩西在尼波山上，神也曾经用同样的这种类似的一个场景，神把应许之地指给摩西看，但是神告诉摩西说，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而魔鬼在这里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也借着这样的意象，也是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具象化的展示在耶稣的面前。他明目张胆地提出了一个，以他现在好像他所掌管的这个属世的国度来和耶稣达成一个交易。如果耶稣愿意放弃他本来要建立的那个属天的国度，能够臣服在他的面前，那撒旦就会把他自己的这个国度，也就是世上万国的荣华送给耶稣。我们都知道，其实耶稣道成肉身，他降世为人的目的是顺服天父的旨意。在以赛亚书的九章二节说，他是要让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耶稣是要拯救这个世界，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脱离对偶像和虚妄的那种崇拜。但现在撒旦却是在说，你不是要救这个世界吗？我都可以直接给你，但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来拜我。撒旦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承认你的弥赛亚的身份，现在我不是在拦阻你，我是来帮助你完成你的使命，而且我有一个比神的计划更好的更快的实现的方案。按照神的计划，那耶稣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个方式他需要经历很多的苦难，经历十字架和死亡，但是之后神会从死亡当中再让耶稣复活过来，以此来成就这个替赎的工作，并且也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将来还要第二次再来，那个时候才能完全的实现这个救赎的计划。而撒旦提出的这个方案，耶稣只需要拜他就可以直接接管这个世界，他不需要经历苦难，不需要经历死亡这些复杂的过程，耶稣立刻就可以实现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当他直接接管了这个世界，那你要想怎么样去建立弥赛亚的国度都可以啊。所以听起来撒旦的这个方案确实好像变得很直截了当，很简单，就不需要做的那个，这是一个很优化的方案听起来。而且其实这个方案不仅仅是在这里提到过，在之后在耶稣向门徒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的时候，同样也借着彼得的口也提出来过。在马太福音的16章22节，当彼得听到耶稣预言自己要去耶路撒冷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他那个属血气的第一反应就是就做了和撒旦一样的事情。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当我那时候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看到耶稣立刻就斥责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感到很诧异，为什么耶稣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所以当这次我在查考这段信息的时候，然后又特别的思考，就发现真的彼得在做他自己在做，在传递和撒旦一样的信息，他自己而不自知。所以因为在耶稣的心里面，他只有神的救赎计划，而容不下撒旦提出来的这个捷径，这个更简单的方案。所以当撒旦这样提出来第二个试探的时候，耶稣采用了直截了当的方式，包括去回应彼得的时候也同样的方式，就是说撒旦退去吧，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并且耶稣在这里回应撒旦第三次引用了生命记里面的经文，说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其实这样子的试探 在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同样会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或许对你来说，或许这样的一个试探，它是一个只需要你周末牺牲一下你主日崇拜的时间就可以得到的一份高薪的工作，或许那是一个只需要你放弃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这个原则，你就可以进入到一段世人看起来非常门当户对的一段婚姻，或许那是一个只需要你对一些非法的手段你保持沉默你就可以拿下的一个大项目，或许那是一个只需要你做一些妥协你就可以不再为信仰的缘故受到家人受到那些外来的不可抗力的那种逼迫，甚至这样的诱惑也渗透到了我们的服侍，我们在教会的服侍事工中间。当我们看重事工如果开展可以变怎么样去开展事工变得更加的简单高效，当我们把事工的果效当作是那个首要的目标，当我们把效法耶稣走上十字架的这个舍己的行为当作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唯一的标杆，而我们忽视了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剔除他真正的意义以及他背后那个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为了对父神的一个旨意的信靠和顺服，那我们在这个试探的面前其实也很难去得胜。如果我们想要站立得稳并且能够真正的得胜有余，那就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把一切属眼目的情欲乃至于成为我们自己可能生命里面的偶像的东西都除掉，去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看这个是否单单的是为了敬拜主侍奉主的缘故我们去做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的背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当耶稣他在魔鬼的这三次的试探中间都得胜了之后，最后十一节里面魔鬼就离开了耶稣。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记载是说暂时离开了耶稣，因为我们知道魔鬼的试探不仅仅在这个时候，在后面耶稣的事工过程当中仍然反反复复的他直接或者间接的借着人的手仍然在试探耶稣。所以在这个魔鬼三次的试探的事件中间好像告一段落，但接下来神是不是仍然信实的供应了耶稣的需要？我们看到之后神差派天使来伺候耶稣也供应了他这种身体的需要。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神他在合适的时间他会有他自己的方式去供应，而常常我们却没有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会以自己的方式想要去找一个更快速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哎，最后啊，快结束了，他开始敲了。最后我想还是有个总结吧，像有一首回应的诗歌一会儿我们来唱，是天父必要看顾，其实也是前几周我们刚刚唱过这首诗歌，大家都也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可能这首诗歌创作的背景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其实这首歌它是一位叫史蒂门马丁的牧师，或者称他为马丁牧师，是他的妻子创作的这首歌的词，然后他做的曲。那是在1904年，这位马丁牧师他带着他的妻子和他9岁的儿子去纽约的一所圣经学院参加几周的访问，然后他在那里协助当地那个学院的院长去编写一个歌集，然后他也答应了在纽约附近的另外一个城市的一间教会邀请他去那里参加主日正道。然后到了那个主日，突然他的妻子得了一个疾病，然后这位马丁牧师他非常担心，他就打算取消去那个城市的那个主日正道的计划。就在他拿起电话的时候，然后他儿子对他说：“ 爸爸，如果神要你今天去讲道，难道他就不能在你不在家的时候照顾妈妈吗？所以当马蒂牧师听了他这个九岁儿子的话之后，他自己内心也非常的感到自己有受责备，所以他还是按照计划，他去到了那个临近的城市，去完成了他那一周的正道。那天他在讲台上所传的信息就特别的受到祝福，然后有带给很好几个人有感动，并且他们都决志信主。所以当马丁牧师傍晚他完成了他的事工，他回家之后，他的儿子就递给他一个信封，上面是他妻子因着他儿子的这个信心就写了一段就特别的受感动，就写了一段歌词，就是这首《天父必看顾你》的诗歌。而马丁牧师看完之后，他也非常的有感动，然后他就走到钢琴旁边，就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他就为这首歌谱好了曲。所以就在当天晚上，马丁牧师的他的妻子的病情也大有好转，神也保守了他们一家人的平安，并且也借着他们的这个见证，借着这首诗歌，就激励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成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愿意甘愿让主居首位的时候，他也必看顾，也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即便是在试炼的环境面前，我们应当也存着这样子的信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试探，并且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那个得救的功夫。这是天父赠予我们每个人的那个最宝贵的礼物，只需要我们去相信，去顺服，我们就能够得到它。所以最后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
他必要看顾你。
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